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23回。韩立心惊之下，目光一转，又注意到了青甲人身后那数万悬浮空中的飞灵族之人，每一个人身上也都穿着五颜六色的各式战甲。韩立目中蓝光一闪，仔细一看，瞳孔不禁一缩，这些人身上的战甲竟和青衣人身上是如出一辙，也是用煞气幻化而成，只不过因为修为深浅和煞气数量的多寡不一，有些战甲的凝固如同实体，有些呢却模糊异常，若隐若现的样子。望着这些个个煞气非同一般的甲士，韩立大为骇然呐，同时呢心念急转不停起来。就在这个时候，青甲人目光在联席三大长老身后的众人身上一扫，竟露出了一丝笑容。本族300年才有一次的试炼，金某怎敢疏忽大意？不过最近地渊中妖物有些躁动不安，若是再迟个一两年，金某说什么都不能同意此次试炼的呀。哈哈哈哈，所以我等收到铁兄弟消息之后，立刻就把这试炼之期提前了一些。怎么样，现在地渊黑潮应该还没有开始呢吧？啊，老者微笑着问道。没有，从监测宝物反应来看，虽然说现在的黑暗之气比平常的时候危险了一些，但是离正式爆发我看起码还有一年的时间，但是地下的黑暗妖物可能会离开所属的巢穴，所以我可不能保证试炼前三层中只是灵将级别的黑暗妖物存在，意外的遇到高阶的地渊妖物的几率肯定要大许多的，但是妖王级别的我看还不至于出现，其中的危险你们联席长老会可以自行掂量其中的利害关系，若是损伤太大可不要怪金某没有出言提醒啊。只要没有妖王级别的出现就无大碍，可以进行试炼。白发男子毫不犹豫地说道。
我也没有意见，错过眼下的这个机会，试炼之期起码100年之内都没有办法举行，不少分支可没有办法等待这么长久的呀。
老妇人眉头一皱之后也缓缓地说道。此行老者却低头沉吟了许久，这才轻叹了一口气，点了点头。见这三个人都同意了，青甲当即一声低笑，单手啊冲空中一扬，一颗拳头大的青色光球飞射而来，一闪之后就诡异地出现在了数百丈的高空处。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光球爆裂开来，一团青色的光晕随之狂涨开来，空中随之出现了直径数丈的青色骄阳，夺目耀眼。后面的那些身穿战甲的飞灵人一见此幕，竟立刻一分为二，分成了两排，从空中让出了一条道路出来。如此多人修为不一，但全都一言不发的动作如此整齐，自然一股无形的压力是冲天而起啊。见到此景，随同到此的各支长老等人还好，脸色微变，但马上就恢复如常。而像韩立这般首次参加试炼的圣子却一阵的骚动，大多数人的面露吃惊之样。最前边的三位长老向身后一招手，就一起向前飞去，顿时呢整个队伍再次前进了，从空中的人墙中徐徐飞过。韩立坐在巨琴上，双目微眯地打量着两侧的甲士，结果发现这些甲士大多神情冷淡，不言不笑，偶尔有些露出好奇目光之人也是其中修为低下年纪尚轻之人。不过呢，这个所谓的修为低下也起码有结丹以上的修为，里面相当于 元婴化神级别的甲士比比皆是，甚至炼虚级别的灵帅级别之人也有不少存在。韩烈心中嘀咕了起来，来此驻扎的地渊守卫竟然近似他们人族的天渊城的修士，只不过呢，此地的守卫数量远比天渊城少，但精锐程度却也非天渊城可比的。再加上驻守这里的人经常和地渊冲出来的妖物作战，争斗经验之丰富更远非平常的飞灵族人可比的。而且看此地的建筑规模，显然的并不是所有的守卫都从住处飞出来的。就在韩烈心中暗自思量不停的时候，一行人就穿过了人墙，到了下面一大片空着的阁楼面前。长老会一阵分派，竟然让所有的弟子呢暂时居住其中，恢复一下精神法力，然后明日一早在巅峰状态之下再开始试炼。天蓬族等人都住进了同一阁楼当中，金月此女和石长老守在一层，韩立等三人呢则一人单住一层，好能不受影响的打坐调息。韩立见此情形，心中眉头一皱，能在此停留一夜他原本是很高兴的，但是如今呢被金月二人吩咐不能离开并且守在了一层，那他刚有的一点打算岂不是有些麻烦了。韩立盘坐在床上并未入定，目光闪动的不知道在想着一些什么。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他似乎想通了什么，脸上呢竟露出了哑然失笑的表情，随即一起身径直向一层而去。当他身形出现在了一层楼梯门口的时候，原本坐在椅子上闭目的金月和石长老同时睁开了双目，金光一闪的望了过来。韩立心中一凛啊，韩道友，你不好好休息到此作甚？难道有什么要紧之事吗？哦，晚辈有一件事情要去做，想到外面去一趟。韩立一本正经地说道。哦，什么事要现在外出啊？金月隐隐地有些不满，眼看着试炼在即，此女自然希望韩立老老实实地在阁楼中静坐养神，不要再为他事分心。其实也没什么，只是晚辈见到此地的守卫凝聚煞气的功法甚为奇特，想去找一人讨教一下其中的奥妙。韩立笑了一笑，竟将内心所图坦然地说了出来。煞气凝甲，你说的是四煞化甲术吧？此功法需要身具莫大煞气才有作用的，否则的话煞气太少可没有什么威能啊。你问此功法干什么？金月一呆，说出了此秘术名称，同时面露一丝奇怪。一旁的石长老也同样的有些诧异的表情。韩立闻言微微一笑，单手一掐诀之下，身上金光一闪，突然冒出了一股深沉的惊人的气息，一股浓浓的煞气从身体的深处蓦然冲出，他竟将当初用金刚诀炼化的煞气从身体各处再次的憋了出来。一见此煞气，少女和石长老同时一惊，你有如此浓的煞气，哈哈，怪不得对四煞化甲术这么感兴趣了。不过你也无需到外面打听此术，这种功法呢并非什么特别的法术，老夫就精通此术的，可以将整套功法都传授给你。以你身寒煞气如此之多，明日的试炼说不定还真能派上什么用场啊。石长老哈哈大笑起来，说出了让韩立早有几分预料的话出来。他当日见如此多普通的地渊守卫都懂此秘术，身为一族长老的金月二人多半也会知道此术的。如今看来啊，果然没有猜错， 石前辈真肯传授此秘术，晚辈自然感激不尽，但不知此功法是否好参悟，一晚上的时间是否够用啊。这韩立呢，强压住心中的欣喜，恭敬地回答道：只要韩道友能助雷兰二人通过试炼，这就是对老夫最大的感谢了。放心吧，此术并不复杂，以韩道友如今的修为，一晚足够领悟前面几层的。至于最后几层的神通，需要的煞气太大，我想你原本就没有办法施展的。石长老一摆手，不以为意地说道。韩立自然点头不已，金月听到这里也没有反对之意，反而神色淡然地再次闭上了双目。于是就见石长老从怀里边掏出了一根手指粗细的竹筒，拿在手中默默不语一会儿之后，扬手抛了过去，并说道：我已经将此功法输入其中，你拿回去好好参悟吧。多谢前辈。韩立道谢一声，接过了竹筒，躬身退回到楼梯之上，然后不再耽搁地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往床上一盘坐，韩立单手将竹筒往自己额头上一贴，双目一闭，将神识呢放入到了竹筒当中。顿时，一个个绿色的古文往韩立脑中飞快地映入，韩立面容始终一动不动。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啊，韩立忽然将额上的竹筒拿开，一闪即逝将其收入到了储桌，然后神色一缓。这套法诀果然和石长老说的一样，看起来并不太复杂，一晚上足够其凝聚出一层煞甲出来的。心中如此想着，韩立双手往膝上一放，开始参悟整套法诀起来。在此过程当中，他双目始终未睁，但身上一层浅黑色的煞气开始浮现，煞气一会儿翻滚不定，一会儿静静不动。不久之后，甚至围着他开始剧烈的旋转起来，化为了一层淡淡的黑风，让韩立身形若隐若现，渐渐的模糊不清起来。第二天一早，当金月两位长老以及白璧、雷兰两位圣子都身处阁楼一层，站在那里静静地等着什么。其中石长老二人呢，隐有一丝期盼之色，而另两位圣子却是一头的雾水，望向楼梯口的目光闪过了惊疑之色。过了一顿饭的功夫之后，上面传来了脚步声，接着人影一闪，韩立出现在了楼梯口处，面带一丝笑容。怎么，你成功了？石长老呢双目一亮，多谢前辈传授之恩，掌握的差不多了，应该可以拿了应敌了。韩立微笑着说道。很好，此次试炼危险性可能比以往大得多呀，虽然韩道友是灵将高阶修为，这途中恐怕还会遇到什么无法应对的强敌，所以呢，昨天晚上我们商量了一下，准备将本族的一本镇族之宝借你使用一下，如此一来真的遇到什么意外也可自保啊。镇族之宝，韩立一呆呀，大感意外。不错，这把雷蛟剪你拿去吧。金月此女说完了，袍袖一抖，蓦然一团青光飞出，一晃之下化为了一把青色的剪刀。韩立下意识的单手一抬，将此宝呢一把抓到了手中，凝神细望之下，只见剪刀长约半尺，式样古朴，表面深青，但是遍布淡银色的玄奥花纹，一看就不是一般之物。二位前辈，怎么真要将此物借给晚辈？韩立用手抚摸了一下剪刀， 感受到了一股森然的寒气，心中一喜地问道：其实本族还有另外几件宝物更加适合你地渊之用的，但可惜啊，这些宝物都需要花费不少的时间祭炼，时间上恐怕是来不及了。而这件天雷解无需这般麻烦，只要稍加用自身灵力灌注，就可祭出伤敌，还威力极大。但也正因为如此，此解呢也很容易被强大的对手夺取，韩道友还要多加小心使用才是啊。金月谨慎地郑重地告诫起来：多谢前辈赐宝，晚辈一定小心使用。心知这二人是为了自己族中圣子安危才拿出这等重宝的，韩立呢也没有客气，面带笑容地收了此宝。金月点了点头，又嘱咐了一旁的白璧和雷兰二人，却没有再拿出任何东西出来。韩立见此也不以为意，该给二人的宝物估计早在离开圣城的时候就早给了。上次雷兰和赤绒族在教技场争斗的时候使用的那个金色小葫芦估计就是其中之一。片刻之后，五人走出了阁楼，腾空飞起，在空中已经凝集了不少早已等待在那里的其他各支之人。此刻的他们呢，再没有一个人骑巨禽飞虫之类，全都是背后双翅悬浮在半空中。而且飞灵族各支圣子们专门聚集到了一块，和本族的长老已经分开。这些圣手和昨日情形大不相同，所有的人都脸色沉重，再无窃窃私语之人。韩立目光一闪，同样没有和谁说话的意思，带着身后二人飞到了人群一角，静静的一语不发。但是没多久啊，韩立忽然感到呢有人在看自己，心中一动之下扭头回望眼，在百余丈外，一名枯瘦矮小仿佛女童模样的女子正在上上下下的打量着她。此女呢皮肤黝黑，但脖颈处刺着一些诡异的黑色刺青。她一看到韩立望了过来，竟微微一笑，露出了一口雪白异常的牙齿。韩立看到这里却是心中一凛啊，因为他神念一扫过去，黑肤女童赫然是一名高阶灵将存在，并且身上气息有些怪异，让他隐隐的呢大感威胁，似乎修炼了什么特殊的神通。韩立脸上丝毫异色没有，但是嘴唇微动了几下，站在一旁的白璧原本双目微闭，耳边呢忽然响起了韩立传音之声。他一愣，睁开了双眼，随着韩立目光看了那枯瘦女孩一眼，但是脸色唰的一下子大变，又急忙低头过去：韩兄，那是七月族的敖青手名头之大，还在竹音子之上啊，是我等之辈中神通第一人，但此女心狠手辣，脾气异常古怪，动不动就取人性命，韩兄还是不要招惹的好啊。韩立的耳中响起了白璧带有一丝敬畏的话语之声，韩立眉头皱了一皱，不禁思量此女为什么对自己这般打量的时候，又感到了另一道阴沉的目光扫向了自己，这一次可是真正的不怀好意啊。韩立面色一沉，目光尾随一瞥，结果看到呢人群另一个角落之处，朱因子正和赤绒族的其他圣子站在那里，用不善的目光扫来。韩立冷然地回望一眼，就面无表情地收回了目光。赤绒族对天蓬族势在必得，肯定在试炼中对他们捣鬼。韩立对此呢反倒心中波澜不惊，因为韩立等人出来已经比较晚，故而呢并没有在空中再等多久。半个时辰之后，当联席长老会的三大长老和那名青甲人出现在众人之前后， 整个队伍当即开始前进，直奔不远处的那堵小山般的巨墙而去。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围墙之上空空如也，整支队伍并未从巨墙上直接飞过，而是直接停在了某面巨墙之下。就见青甲人走到了队伍的最前面，口中念念有词，然后单手冲墙壁默然一点，轰隆隆一阵巨响啊，面对众人的巨墙表面一阵晃动，在五色光芒闪动当中，渐渐地浮现出了一座淡银色的法阵。青甲人见此，立刻一张口喷出了一面淡紫色的木牌，木牌上面是光芒大放，一道紫色光柱一闪即逝的激射而出，几个闪动过后就一下子没入到了法阵的中心处。顿时银色法阵一阵嗡鸣，接着在一阵一芒流转之下，法阵蓦然消失不见，但在这堵巨墙下方现出了一扇银色的巨门，此门数十丈高，散发着冰寒的光芒，显得沉重无比，仿佛呢是用纯银打造的一般。青甲人二话不说，将木牌一收，冲巨门远远的咆哮一拂，顿时一片紫色的光霞飞卷而出，撞击到了巨门之上，一声巨响，这门竟在霞光中缓缓地推开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24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24回。一声巨响之后，银门在霞光中就此缓缓地打开了，门外立刻冲进来了一股灰蒙蒙的邪风，那些圣子们都默然地感到了一丝战栗，肌肤仿佛被人用利刃逼近一般的寒毛倒竖了起来，实在是诡异至极呀。韩立自然也感受到了此风的古怪，目中蓝芒一闪，大门一开，自然整支队伍全都不再迟疑地走出了银门，顿时巨墙后的情形一目了然。韩立不禁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呀。门后不远处的地方是一片黑色大地，地面上不光寸草不生，无论土石呢还都是幽黑之色，一眼望去可以说是无边无厌呐。而在高空当中，则是一层灰白色雾气形成的雾海，凝厚异常，望上去同样没有办法看到边缘的，实在是凝厚异常。而雾海和地面间留下的缝隙只不过三四十丈高而已，显得是狭窄异常，但是里面怪异的风鸣之声连绵不断，仿佛能吞噬一切似的，让所有的人看了不由得忐忑不安。怎么，这就是地渊之门了吗？果然是十分凶险的样子。韩立呢暗自嘀咕了起来，
好了，到了此地，除了圣子之外，其余的人都不得往前一步了。地渊之门就在离此万里外的雾气当中。
单手拄拐杖的老妇人突然说道，声音虽然不大，但是却清楚异常地传进了每个人的耳中。原本有些骚动的人群立刻安静了下来。
好了，既然到了这里，那就开始公布这次的试炼内容了，想必大家也早已等得心急了吧。啊
白发男子在旁边嘿嘿一笑，老妇人看了白发男子一眼， 不动声色地继续说道：
我等联席长老会的诸位长老商量过，这次试炼的内容与上几次的击杀指明的黑暗妖物不同，而是要你们呢从地烟中带回一枚叫明焰果的灵物回来，这样呢就算你们试炼成功。这种灵果和其他灵物不同，是在黑暗和晦气最凝重之地才会诞生，果实嘛大约500年成熟一次，每株果木上也只会诞生一枚，你们带回的明焰果必须是成熟果实才可以，地渊第一层黑暗之气不够，不可能会出现此果。当然了，若有人不信，想碰碰运气在一层去找，自然也随他，第二层可能会有少量的明焰果，但是是否真有，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保证的。地渊的第三层则肯定会有此灵物，而且数量不少，具体如何行动自然是由你们决定了。而试炼的时间是3个月，3个月之后无论有多少人试炼成功，我们会再次打开此门迎接你们回来，可都听仔细了。
老夫人的声音不怒自威，所说之物又事关试炼的成败，韩立这样参与试炼之人自然会全神贯注地听着，一个字儿都不敢漏掉。
好了，既然已经将试炼的内容都告诉你们了，现在就可以出发了。3个月之后，老夫希望再见到诸位中的大部分，其余人都回去吧，封魔门马上就会重新关闭。
刺青老者沉声地吩咐道，然后袍袖一抖，竟马上向身后的城门走去，丝毫回头之意都没有。白发男子和老妇人互相看了一眼，毫不迟疑地紧随其后，接着联席长老会的其他长老也默默地跟上。各分支长老见此呢，大半是望了望自己族中圣子几眼，就略带一丝担心地同样返回而走，只有小半趁这个机会呢在传音吩咐了几句也扭头离去。
哼，诸位还在想什么？难道想在此等到3个月后不成吗？啊！
人群处传出一声大笑，接着人影一晃，一人忽然化为了一道白影，直扑向了远处。在他后面还有数人一声不吭的紧随，似乎是其同族之人。一见有人带头离去，人群当即不少人成群结伙的也向那雾气下缝隙中飞去，片刻的功夫留在原地之人就只剩下一小半了。这些人在窃窃私语中毫不介意被其他竞争者呢是抢先一步，其中就包括了韩立和赤荣族等人。轰隆隆的一声巨响，后面的银色巨门缓缓关闭了，表面一阵五色一芒流转呢，此门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剩下之人那是一阵骚动。走吧。韩立目光在银门消失的巨墙上一扫，一挥手，背后双翅一抖，化为了一团青光飞了出去。白璧和雷兰呢二话不说，化为了一团银光和一团金光紧跟了上去。韩立等人刚一离开，数道神色各异的目光全部落到了他们的身上，其中除了这赤荣族之外，竟还有其他几个陌生飞灵族的分支圣子用阴冷的目光盯着韩立等人渐渐离去。赤荣族人呢 一直等韩立的动光在雾气中消失许久之后，才在祝英子一声低低的吩咐之下也出发了。这个时候还留在巨墙之下的飞灵族人不过十几只而已，其中大半呢是飞灵族各支中排名靠前的强大分支，但这些人却目光闪动不定，都不时地偷望下剩下的各支圣子中的两个人。一名呢是身材枯瘦的黑肤女童，正是那七月族的敖青，另外一个人却是身材高大异常，身穿黑色木甲的大汉。大汉三十来岁，双目似瞳，闪动着妖异的光芒，背后还背着一口和其一般高大的宽剑，闪动着淡金色的寒光。如此大物件竟没有收进储物空间当中，而不知道为什么，其余的强大分支的圣子看着这二人的举动，竟然呢再也没有一个人轻易离开了。过了一会儿之后，见还没有人动身的样子，敖青眉头一皱，随即咯咯一笑，就带着十余名族人飞走了。四童大汉见此，目光冷光一闪，大步一迈，竟一下子就跨出数丈远去，直追敖青而走。三名和其一般高大的同族男子默不作声地跟在其后。其他的飞灵族人见敖青和大汉离去，纷纷神色大缓，甚至不少人离开凑在一起商量什么事情。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一会儿的功夫之后，这些人就分成数波一一离去，仿佛都计划好了一般。如此一来，数百名灵族圣子全没入前方的黑色大地当中，踪迹皆无。巨墙附近空空如也，再无一人。同一时间，韩立和白璧雷兰两名天蓬族圣子在离地十余丈低空中徐徐飞遁着，上面一动不动的灰色雾气离他们的头顶不过二十余丈高，一眼望去连绵不绝，外加灰沉沉，再无其他颜色，让人看了呢实在是大为的压抑。更古怪的是，在如此狭窄的空间当中，却不时的呢刮来了阵阵劲风，灰蒙蒙的，冰寒异常。此风虽然还没有办法奈何化神级别的韩立等人，但是三个人身上灵光闪动之下就轻易的挡下了。虽然说前边出发的圣子已经不少，但大部分人都未走同一条路线，不少人都在途中啊故意兜了个大圈子，从另一个方向前进，以免呢尚未进入地渊就先和其他分支圣子碰到发生什么冲突。韩立呢也是同样如此，他飞出百余里之后，就带着白璧二人偏离了原来的方向，另寻一条路线前进。万余里的距离对他们这些圣子来说根本不算多远，即使他们故意放慢了速度，仍然在一个时辰之后就接近了目的地。前方情形一变，空中的低矮雾气马上高升了起来，从对面飞卷来的邪风一下子猛烈异常，颜色呢也骤然的变成了黑灰色，吹到人的身上竟然瞬间可凝结出一层薄薄的黑色的冰霜。当然了，这些黑风仍然没有办法对韩立他们构成什么威胁，只不过每人将护体灵光加厚了那么几分而已。一顿饭的功夫之后，他们飞出了这些黑色怪风，眼前一亮，三个人出现在了一个惊人之地上。 这是一个方圆不知多宽广的扁平的空间，四周都被黑色怪风包裹着，空中仍然是低沉沉的黑色雾气，但是高达千余丈之高，并剧烈的翻滚不定，和先前的雾气呢是大不相同。但这一切却不是最吸引韩立三人之处，他们的目光均都往地面望去，原本的黑色大地空空如也，竟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不知多深的巨渊，里面到处都是黑灰色雾气漂浮，并不是从里面吹出的鼓鼓的奇寒黑风。韩立目光四下一扫，这个巨坑和此空间一般不知有多宽广，他们三个人就虚空悬浮在深渊边缘处，映衬的空间和深渊的宽广就仿佛蝼蚁般的渺小。看来这就是地渊之门了，下去吧。哎，不过要小心一些，虽然不会如此凑巧马上就会遇到地渊妖物，但还是多加注意一下总没有错的。韩立没有打量多长时间，平静地说了几句，然后背后双翅一抖，就一头扎进了深渊之中。在黑灰色的雾气当中，几个闪动就消失不见。白璧和雷兰脸色一凝，不敢怠慢的也连忙飞入其中。韩立的身形呢，徐徐地向下坠去，周身青光闪闪，四周更是浮现出七八颗拳头大的月光石，散发着乳白色的光芒，将三十余丈内的一切都照应的是清晰异常。看着四周附近翻滚的雾气，韩立心中呢却叹了一口气，刚进入深渊的时候还好，雾气还不算浓密，即使不用灵目也可以清楚地观察到附近的一切，但是深入地下数千丈之后，雾气呢就一下子浓密数倍起来，而白璧和雷兰二人紧跟其后，他自然不会轻易动用灵目，所以干脆呢将这些玉光石寄了出去，如此一来倒也可以应付一下眼前的处境。不过就像韩立事先预料的那样，这地渊之门如此广大，他们深入巨渊如此之深了，却并没有遇到什么妖物阻拦，这对韩立来说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又往下不知深入了多久之后，下方雾气变淡了起来，同时呢原本不时出现的黑风也销声匿迹了。韩立三人精神一振，知道终于要到地渊第一层了。再过一盏茶的功夫之后，韩立双目微眯往下注视着，透过单薄的雾气终于看到了不同以往的景色，一片黑黄相间的大地蓦然出现在了韩立眼中，地面郁郁葱葱，生有茂密异常的巨大的树木，甚至呢还有几只体型怪异的灰色大鸟在低空中盘旋不定着。这就是地渊世界了，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啊。当韩立三人一冲出雾气，在高空悬浮不定的仔细地观察着下面大地的时候，白璧在一旁忍不住喃喃地说道，地渊一层虽然也长久地被黑暗气息侵蚀，但是论程度是地渊七层中最浅的一层，一般除了一些最低级的妖物之外，的确生活着大量普通兽类，只不过呀这些兽类呀个个性情暴烈，十有八九都是食肉的凶兽，有些厉害的甚至不下于低阶的妖物的。雷兰似乎知道的不少，开口解释了两句，韩立呢却面无表情，似乎对这一切视若无睹，而实际上他的神念早在这一瞬间 将方圆千余里的那一切都看了一遍，并没有其他圣子和强大气息存在，看来呀，此地是绝对的安全的。下去吧，我没有记错的话，长时间停留在空中会引起一些麻烦的。韩立吩咐了一声，就自顾自地向下边飞去，雷兰二人呢，自然跟在了其后。一声怪鸣，下面那几只灰色怪鸟似乎发现了三个人的身形，毫不犹豫地立刻直冲而下。韩立双目一眯，这才看清楚了这些怪鸟的模样，嘴巴粗长，长满了獠牙，身上寸羽没有，一身灰扑扑的怪异的皮肤，头上呢还生有一个弯弯的独角。韩立一声低哼啊，几根手指轻轻一弹，扑扑几声过后，数道金色剑光一闪即逝，就瞬间洞穿了这些怪鸟的身躯，一片血雨下，怪鸟纷纷地朝地面落去了。结果尸体刚一没入林中，突然几声巨吼传出啊，接着下方地面一阵颤抖，似乎有许多体型巨大的兽类正在争夺着什么。韩立目中惊讶之色一闪，看了几眼声音传出之地，就在离地面百余丈高后，一个盘旋带着背后二人朝早已辨认好的一个方向飞去了。第一层到第二层的入口，照族中以前试炼的圣子所说有很多，但是比较安全的则只有十几处而已。第一层要找到明艳果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我们直奔第二层好了。我现在选择的入口处是离我们最偏僻的一处，虽然要花费的时间多一些，但是呢，却可以避免碰到那些对本族不善之人的埋伏。韩立一边飞行着，一边口中淡淡的解释着。白璧眉头皱了一下，似乎呢有些不赞同，但是并没有说出什么来，而雷兰却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见此情形，韩立一笑，并没有再说什么。他给这二人解释，可不代表什么商量的意思。既然天蓬族要他出手力保两名圣子试炼成功，自然一切行动要以他为首了。而以他的修为，也不怕两名修为远逊于他的圣子不听从他的吩咐。于是接下来的时间里，三个人呢全都一言不发地在低空中飞行着，直奔第二层入口处所在的方向遁去。据说呢，这地渊有七层世界，后面每一层都比前一层广大的多，但是即使如此，第一层的面积也绝对小不到哪里去。韩立他们就是想找到那二层入口，估计还要花费四五天的功夫。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25回。